说起加拿大这个感恩节，和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加拿大感恩节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那据说这个加拿大最早的感恩节是在1578年呢开始的，那比美国的清教徒登陆北美大陆还早42年。那为什么和我们中国有一定关系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的探险家呢。那叫Martin Frobisher，他是想从那英国这个从欧洲出发呢，去从大西洋能够找到一条去中国的道路。他连续三次航行要去中国，就是在第三次航行的时候呢，他就无意之中来到了加拿大这个地方，所以他登陆了当时那个地方叫纽芬兰啊。所以他登陆纽芬兰之后，因为他在航行过程中失去了很多的船员、船只，所以也不容易，非常的能够艰难的到达这个纽芬兰。所以他登陆之后就举行了一个感恩的仪式所以这个感恩的仪式呢就被认为是加拿大的第一个感恩节开始。在这个感恩节仪式上面呢，当时随船的一个牧师，叫 Robert Waffle，还带领呢。全船的人员举行了一次圣餐，所以今天我们在庆祝感恩节的时候，那么举行圣餐，也是对我们加拿大第一个感恩节一个很好的回应，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在这个感恩节当中，不仅是要感谢主给我们恩典，就像刚才我们詹姆斯祷告的一样，我们更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来跟随主。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愿意成长，能够讨主的喜悦，能够让我们为主而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新生命，认识我们的新生命，因为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纪念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本身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谢谢大巴天父，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庆祝这个感恩节的日子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有生命的气息；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也就没有意义，毫无盼望。主啊，因为若不是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将来的一切都会是虚空的。所以，愿主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恩典每天都要让我们能够紧紧来跟随你，主，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主啊，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求主的恩典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到这个新生命有多么的宝贵，让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你的恩典，不是白白所得的。我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恭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主。上一次呢，我们和大家首先来分享了一个旧生命的状况，因为我们说，当我们进入到新生命之前，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旧生命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才愿意来丢弃这样一个旧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常常上次给大家举例的，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旧的东西，我们舍不得扔掉，特别是吃的东西，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东西，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如果你舍不得扔掉的话，你不能认识到这个它真正很多的毒性呢。你可能就会受他的伤害，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就要让这个旧的东西要离开我们，我们要，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所以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旧生命的情况，旧生命的结果就是一条路，就是死亡。所以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会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旧生命这个过程。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盼望，不再有这个害怕，因为主已经借着他的死败坏了死亡这个权柄。所以，那我们的新生命又是怎样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保罗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新生命是从基督学来的。保罗在4章20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啊，就是。”保罗接下来所说的，他说：“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那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就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这就是多多的能够认识基督。说我们的新生命一定是一个认识基督的生命，我们要认识基督就要不断的来学习他的真理，所以这也是我们成为门徒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就是为他们施洗，第一就是为他们施洗，那第二呢就是要教训，把主的教导能够教训门徒去遵守。所以施洗归入到主的门下，那把上帝的真理教导给我们，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做主门徒在洗礼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一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华人把这个 church 翻译成教会的时候呢，就侧重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教。所以教会这个教，中文翻译叫教会，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当然有人开玩笑说是睡觉的觉，更不是睡觉的觉，因为有人到教会就会睡觉。这个教呢是教导的教，这是教导的教。所以华人教会特别侧重教的，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华人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也是从我们的弟兄，西方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的已经在神恩典里面早进入这个神恩典里面的弟兄姊妹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领受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上帝的教会侧重上帝话语的教导。现在我们每个主日崇拜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都忽略，虽然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小时的崇拜时间，但是呢其实在崇拜之后我们还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来专门学习领受神的话语，这个就是主日学的时间。但是我们想我们可能中间有很多的人呢在主日崇拜之后就慢慢就离开教会。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10:30到11:30我们还有主日学的时间。现在呢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从帮助不认识主的人弟兄朋友福音朋友给他们介绍信仰，然后一直到洗礼有洗礼班，然后洗礼之后呢我们有生命成长班。生命成长班呢有不同的内容有一年有3-4个不同的内容。同时呢还有介绍全本圣经的，从头到尾介绍一遍这个新旧约概论，旧约新约概论现在我们的新约概论已经讲到这个保罗的书信另外呢我们会特别在圣经里面单找一卷书来进行仔细学习的，现在我们是在学习的撒母耳记下。所以我们呢有4堂不同的主日学的课程，可以供不同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能够真实的来接受上帝这个恩典，能够进入到这个主日学里面来继续的接受真理的装备。不光光是在我们这个一个小时的崇拜时间，我们有跟神相会的时间，第二在我们在崇拜之后我们能够继续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被主差遣的这个心，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班就是我们的主日学班里面接受这个真理的装备。所以我们应当有个概念，我们的早上崇拜不是早上9:00到10:00，而是早上9:00到11:30，2.5小时时间，不是一。当然，对于有一些侍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3个小时，他们8:30就要来准备各样的侍奉。所以每个星期天早上，我们能够预备3个小时时间来敬拜主，其实也并不为多。那有人说，我们参加小组学习也一样可以学习真理。当然，进入到团契小组里面是可以学习真理，因为我们有查经班。但是我们要知道，团契小组的查经呢和主日学的学习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格局主日学的查经主要侧重于弟兄姊妹生命的交流，对经文的领受认识分享互动，用生命影响生命。但是主日学呢学习却单单的注重上帝真理的浇灌。所以我们要特别这个时间的非常激动时间能够来参加这个主日学，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那么预留很多的时间，每个星期来教会崇拜，不是九点到十点，是九点到多少，十一点半，你记住了哈，都记住了，九点到十一点半。所以能够在崇拜之后继续交通一会儿，然后继续来上主日学，选择一门你喜欢愿意来学的课，这是非常重要的，愿主赐福大家哈。所以我们来崇拜的时候是在听他的道啊，领他的教，但是我们要在主日学上来学习他的真理。所以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哪样呢？这个这样就是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旧生命的样子啊。有了基督生命的人就不应该再有以前那个旧生命的那个本质和那些旧生命的一些特征。旧生命我们上次分享就是虚妄的心、昏暗的心、无知的心、刚硬的心，说到底都是罪这个本质。但是如今我们学了基督呢，基督就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的内容，就是新生命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在原有的生命里面我们学习基督，然后呢用基督的话来赶跑我们里面的那些污秽啊，那些虚妄、那些昏暗、无知、刚硬啊，就好像细菌、病毒进入我们体内，细菌进入我们体内，我们就要吃什么抗生素，是吧？吃了抗生素就把这个细菌能够赶跑。如果你是病毒呢，你抗生素不管用，你就要多喝水啊，那个体内地代谢能够把病毒能够很快的代谢出去，身体就会好。那我们学习主的话语应该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什么样子？我们学习主的话语应该是让基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就是要死去。我们不是翻新，我们不是改良，我们不是让我们的体内发生一种化学变化一样能够重新变好，而是要对我们过去这个旧生命有完全的认识，就要彻底的丢弃。所以我常常喜欢，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去有些商场的时候特别喜欢去一个柜台，就是叫 refurbish 这个柜台。这个 refurbish 就是说这个很多的东西你用坏了之后，如果你在保修期之内你还给了商家，他会领过来，然后怎么样呢，重新帮你修一下，然后呢因为他不能当新的卖，就是当做重新翻修过的东西来卖，价格便宜很多。那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子，我们生命不是一个回厂返修啊，然后就好像成为一个新的一样，也是我们生命就完全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回厂返修，所以完全是在基督里一个新的创造。我记得在中国大陆80年代开始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那很多，我家住在农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那农村的很多的这个新面貌就是草房变什么砖房、砖瓦房啊，所以那个时候结婚呢，首先看你家有没有砖瓦房啊。现在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那砖瓦房意思就是重新盖一个，但是呢，原来那个草屋里面的很多的门呐、门板呐、门框啊，很多人家舍不得扔的，因为你要重新再打的话还花钱的，所以他就把过去这个房子里老房子的窗户啊、门板呐、都拆下来，就装到这个新的这个瓦房里面。但是你知道，新的瓦房这个规格尺寸完全不是按照草房子一样，所以砖头它有一定的规格，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到人家去一看，他们家四面透风，哎，怎么住到一个新房子里面还四面透风呢？原来就是这个门呐、窗户啊都不合规格，就是要么高一块，要么矮一块，还旁边露个大洞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想把这个旧的东西放到这个新的里面来啊，结果就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耶稣告诉我们啊，旧的东西啊，新的东西如果放在旧的里面啊，这个不适合，这是不适合适合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新生命不是这样一个废物利用的生命，不是一个回床返修的生命。保罗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要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新生命是完全是和旧生命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事物，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把原来的旧生命改良，而是要把这个它脱去，然后呢新生命我们要穿上。所以你们要脱去 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这里保罗以穿衣服来做比喻，比喻我们这个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关系。那脱去和穿上呢，在原文当中都是叫不定式啊。那我们学过语法呢，就知道这个不定式的用法就是表示这个动作是发生是一次性的，但是这个动作发生之后所保持的状态是一个现在时，是一个持久的。比如说我吃饱了，吃这个动作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是一次性发生了，但是我这个吃完之后我这个肚子里什么饱了，这个饱这个状态确实要持续，是持久的。那脱去和穿上都是这样一个不定式来表示，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旧人已经脱去不在我们身上，那现在我们身上有的是什么？穿上的这个新人。所以穿上脱去都是一次性的动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他们所产生的果效在我们身上却是持久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这个人旧人新人要不停地脱穿啊，然后一会儿又旧了就再脱再穿，所以不停地脱不停地穿。保罗讲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我们身份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呢，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都会做一件新衣服给我们穿啊。那个时候新衣服一般都指望在过年能够穿哈。做好之后呢，先让我们要试一试啊，还没有过年，先让我们试一试。那当我们试着穿上的时候，就什么不愿意脱去了，纽扣啊什么还没有定好的，但是就不愿意脱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新人当我们穿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能够成就的恩典所带给我们这个新人的时候，也应该像这孩子一样，穿上就不愿意再脱下去。因为有谁穿上了新的还愿意再穿回原来旧的呢？所以保罗说，这个旧人呢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这个私欲是什么意思？私欲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或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我看到我们以前的状态是一个罪人。但是不信主的人呢，你传福音给他说你有罪，你是个罪人呢，他们常常不以为然，认为我们没有犯什么罪，怎么会是罪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说这个罪人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是个罪人，现在我好像没有犯罪啊，但是我们说这个罪人乃是因为我们是有这个罪性啊。所以我们称自己罪人是因为有这个罪性所造成的，因为有这个罪性呢，我们就有罪行的可能。这个私欲在我们心里面就让我们可能会去犯罪。雅各书也讲说，私欲怀了胎就什么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就是私欲的罪啊，它是一个我们在我们生命旧生命里面一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私欲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死亡。上一次我们在分享当中还看到一句话，就是说箴言书讲的，有一条路啊，人以为正，却最终成为什么死亡之路。所以这个私欲的迷惑是渐渐的，私欲它是有一定的迷惑性，而这个迷惑的这个时间呢，这个过程是慢慢的渐渐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比喻，是温水里煮青蛙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如果它一下子给你一个很大的伤害，你就很快就跳出来，但是如果它慢慢的甚至先开始给你尝到一些甜头的话，你很快就可能跌进它的这个网络里面。所以私欲它有非常强大的迷惑性，这个迷惑性就在于它对你的破坏是渐渐的，对我们生命的破坏是渐渐的，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败坏当中，败坏当中。所以这样就造成了我们成为一个败坏的人之后呢，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个很好的人。所以很多人我们传福音说啊，我们不要求什么，我只要我自己行得正就可以，我只要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就可以，我看我还是个好人等等。那这样其实他已经在一个败坏的过程中，却不以为自己败坏， 所以这个是私欲最大的危险性，它是渐渐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轨迹，我们就要用真理来抵挡。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说，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心智来改换一新。所以这个心智就是被圣灵更新的意思啊，是充满耶稣基督真理的思想。所以在原文当中，心智这个词呢是两个词组成的，第一个就是心灵，第二个就是思想。思想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把这两个词合并到一块称为心智，但是很多解经家也认为这个心灵其实并不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个心灵，而是指圣灵。那后面这个思想这个词才是我们人自己的思维。我觉得我也比较赞同这个看法，因为从语法上来看呢，灵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种方法，所以这两个词合在一块不是完全的一样的词性。所以这个灵这个词是表示一种方法，一个媒介，心智才是一个主体。那心智是怎么样改变的？我们的思想怎么样改变呢？我们的思想是借着这个灵这个方法来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是比较好的理解，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是要借着圣灵更新，所以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改换一新啊，不是修修补补。所以就把我们思想要放在圣灵的当中来寻求主的帮助。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历圣灵经过更新后的新生命所要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思想要经历圣灵的改变。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觉知祷告，哦，感谢主，你信主了，因为圣灵感动你，你说主啊，我愿意信你。以前说不相信世界有个神，后来渐渐相信有个神，后来是说，哎，不但相信有个神，更应该相信上帝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救恩，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恩。而你也相信了这个救恩，你也承认了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主。好，那我们就可以觉知祷告，信主，感谢主。但是有没有注意，这个圣灵虽然是感动你的心，也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之主，那在以后有没有继续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思维的更新，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新生命应该是有一个新思想新思维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说思维方式决定一个事情的关键哈。而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怎么形成呢？是往往受到过去你很多的经验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心理学当中常常称为一种叫什么定式，或者是物理学当中有一个叫惯性啊。所以在思维定式常常会让我们形成一种思维的模式和方法啊。有人是常常说积极思维，你碰到什么困难他就想往好的方面想，这就是他的一个思维定式。那有的人常常是想的不好的，就是说你碰到什么问题他就好的不会想，都想不好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所以自从我讲消极的思维，当然我们希望有积极的思维，我们不愿意消极的思维，但是有时候这也是需要互补的，对吧？太过自信呢，往往有时候会有很多麻烦。所以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思维的这个定势要完全的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新，不要再让我们的思维要活在过去这个定势当中，来用过去的思维定势来思想来决定来去分析我们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生命之后，更新我们生命之后，一定给我们一个新思想新思维，这个才是能够穿上新人。所以对于我们的思维定势，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在犹太人出埃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就派12个探子去到这个应许之地去打探，回来之后什么10个人都说什么很好，但是我们不能上去，因为我们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人太大。这个就是靠着他们的思维定势，认为打仗是需要凭自己的能力，我们双方的决斗啊等等。但是另外两个人我们知道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百姓也是根据经验，根据他们的思维定势，就像摩西和亚伦发怨言，结果上帝就真的不让他们到应许之地。还有一个非利士人叫哥利亚，他们来校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没有人敢去应战，都很惊慌。为什么？因为哥利亚身材高大。 所以这些都是人按照自己救人的思维定式来思考问题，这样的结果注定就是和我们没有上帝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你第一时间应该怎么样呢？那我们相信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第一时间来祷告主，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恩典。第一时间我们会打911，可能是第一时间我会去找一个朋友帮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应该祷告，应该祷告。所以正如在箴言书讲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刚才我们讲了一些极端的例子，是说你碰到特别危险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那平时如果我们碰到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不是很关键的，或者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祷告？我们当然更要来祷告。所以凡事都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过去的思维，自己的定势，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有依靠上帝的新思维，不要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习惯。那如何才能够获得这样一个新思维呢？首先我们就要依靠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刚才回讲主入学真的是非常重要，主入学，所以我们要常常能够背主的话语来装备。所以我们因此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我们说旧生命的本质是罪，贪行污秽，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那新生命就是要有个新思维，要主在我们里面，让主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丰富的粮食。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新生命里面是有基督的生命，外面呢是要有信靠主的行为，里面有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新生命是一个拥有怎样一个生命，依靠主的生命，信靠主的生命，我们就能常常保持穿上这样一个新人，来将上帝的生命借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向众人来传扬。这个生命的形象呢，就是有上帝造我们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在以后第三个方面所要分享的，今天我们简单说一下。那新生命的真理，新生命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这就是保罗在以后教导的。圣洁和不圣洁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保罗在后面会提到很多方面，比如生气、犯罪、偷窃、说污秽的话等等等等，都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生命要得以成长，我们接下来做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在认识新生命、学习新生命，还要来操练我们的新生命。那对于如何操练新生命，我们将会在下一次来主要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简短的分享，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一个非常好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这个新生命里面，要靠着神的恩典，同时更要让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思维，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用上帝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思维和思想的方式，这样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活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今天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新生命完全是你赐给我们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真理上不断的学习，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你的形象和样式，是充满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的旧人当中，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并且已经穿上新人。求主帮助我们，既然已经穿上新人，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和穿上的新人相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你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